整个的大街小巷都充满了圣诞的气息，让我们感觉到一个非常浓厚的圣诞的气氛。所有的商铺都是呢别有心智的圣诞的布置，他们会有很多的灯饰，或者呢有很多的装饰，这个就是来吸引游人，要他能够去观赏去流连。其实圣诞节是一个普世欢腾的日子，人们都会在圣诞节的这一天吃圣诞大餐，开圣诞派对，而且在圣诞节这一天互相的赠送圣诞礼品。其实这个日子会让很多做生意的商家呢借着这个机会来大赚一把。也就是说，圣诞节其实是被很多人把它世俗化了。圣诞节给人的印象真的是如此的热闹，令得人去欢呼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基督做成了救赎。当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之前的时候，其实圣诞的气氛不是这样的。那各位，我们今天回到圣经中来思想一下，我们主耶稣诞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真实的情况，其实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些冷酷，有一些的令我们感觉不解，甚至感觉好无情的那种感觉。大家知不知道圣诞是从哪里来？就是从耶稣的诞生而来。所以圣诞有时候被我们中国人叫做是耶诞，就是耶稣的诞生，简称耶诞节。但是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呢？在圣经给我们记载，当时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做王的时候，他开始下一道的命令，就是要全罗马的人民都要各归各乡，各归本土，然后行报名上册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要进行人口普查，或者叫人口登记。但是它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可能呢在互联网的时代哈，就是都可以随时随处的去报名上册，那个时候一定要回到他的本土，回到他的家乡。有一对的夫妻，就是约瑟和玛利亚。玛利亚那个时候身孕已经重了，但是他们也要来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去行报名上册的事，所以呢他们就跋涉千里，从他们住的拉撒勒然后回到犹太地，特别到了犹太地的伯利恒。当他们到了犹太地的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已经到了，身孕已重，快要生产了。可是由于行报名上册的人太多，以至于呢他没有住宿的地方，没有一个适合他更好生产的地方，他只能到了一个地方，就是一个马棚那里去。在一个马棚里诞生了耶稣，就是我们所说的圣婴，所以我们叫做圣诞。因为这一位的耶稣是神来到人间，神取了人形来到世上，跟人一起的认同，一起的生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并没有人去欢迎他，没有人去庆贺他，特别是在他诞生的那一刻是没有的。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在他诞生后的时候，有一些人开始来朝拜他了。这些人首先就是在旷野的牧羊人，这些牧羊人他们看见了天上的大光，以至于他们很惊慌很害怕，然后天上有一大堆的天使出来赞美神，他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神所喜悦的人。然后这一群的牧羊人还是害怕，天使告诉他们说不要惧怕，我们报给你们的乃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就是在大卫的城，也就是在伯利恒，为你们诞生了救主，他被包着布放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于是乎这些的牧羊人就开始去到伯利恒去寻找那一位诞生的救世主。当他们找到的时候，他们跪在婴孩的面前匍匐敬拜，然后出去把这个消息传开了。另外在很远的波斯发现了天上有奇妙的星出现，这些星象家，这些博士们，他们就知道在犹太地 有一位的重要的人物，一个君王诞生了，所以他们就开始从他们的地图上一路的行走，来到了犹大的伯利恒，在那里那颗引导他们的心出现在小孩子所在的屋顶上。于是他们也进到屋顶，看见圣婴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匍匐的敬拜，并且把他们带来的宝贝的礼物，就是黄金、乳香和没药，都献给这一位的圣婴耶稣基督。这个朝拜就这样子啊，一幕幕的展开。然后耶稣就慢慢的长大，在人类的当中传扬上帝和上帝国度的福音。他使瞎眼看见，使瘸腿的行走，使长大麻风的洁净，要心灵忧伤的人得着安慰，要那些在这世界没有指望的人看见希望。耶稣的一生虽然只有33年，可是耶稣却祝福了当时的世代，安慰了当时很多人的心灵，并且医治了很多的疾病。那耶稣的名从此就被传扬开来，他也拣选12个门徒，并且主耶稣基督最终以他没有犯罪的身体为我们担当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他怎么担当我们的罪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无罪的义者，他是我们替罪的羔羊。所以耶稣的死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在罪中被捆绑、在罪中被辖制的罪人，使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在他里面得着了释放，得着了新的生命。今天凡是信耶稣的人，神都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是神儿女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跟真神的关系恢复了，我们不再是神的震怒之子，不再是神的仇敌，乃是神家里的人，是神亲爱的儿女了。如今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我们可以与圣灵一同的来到神的面前，被引导而敬拜神。这一切都是上帝他的恩典，都是上帝通过耶稣的诞生带给我们人类的救赎。所以圣诞节的主角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那一位的救主。可是在第一个圣诞夜的时候，主耶稣来到人间，整个世界是他造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第10到11节这样讲，他说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却不认识他。那圣诞节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纪念，还有好多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也不一定纪念，因为他们不知道圣诞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时人以为圣诞节谁是主角？圣诞老公公。他们觉得哎，圣诞老公公是一个背着礼物袋然后给我们送礼物的那个人，他就是圣诞节的主角。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商场的门口都是有这个圣诞老人，甚至连我们挂这个也有圣诞老人。我其实觉得哎呀，要买这个吗？其实他不是主角哎，是不是圣诞老人已经成了众人眼光当中的圣诞主角。那不仅是他，还有一些时候圣诞节以为是有圣诞奶奶，还有圣诞阿姨、圣诞的姐姐以及圣诞的宝宝们都成了圣诞的主角了。你也会看到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这样的装扮或者是这样的布置。其实这个是圣诞节被人错误的领会了。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圣诞小公主，甚至还有呢圣诞小狗狗，对不对？特别可爱的图画。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呢，我们应该知道这一些其实不是主角。还有一个现象，在圣诞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他们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在布置圣诞树。其实我们弟兄姊妹也在布置圣诞树，今天布置的圣诞树也特别的漂亮啊。还有可能在装饰圣诞屋。昨天呢，我们在一个工厂做布道的时候， 跟一位姐妹谈话，也说到，哎，圣诞屋要怎么布置啊？有一个圣诞树啊，或怎么样啊，很漂亮的。人们真的在对圣诞是充满了喜庆，不断的在做这些事情。还有我们会在圣诞节的时候购买很多很多的圣诞商品，哈，甚至我们买很多的贺卡来互送圣诞卡片，送上我们圣诞的祝福。哎，这个图画很漂亮哎，你们可以看看，这个是立体的圣诞卡片。通常你们可能不一定送这些圣诞卡片。然后人们还在圣诞节的时候做什么事呢？对，一起的共聚圣诞大餐。今天中午大家也在这里可以享受圣诞大餐。当然我不知道我们的爱宴的弟兄姐妹准备的是怎样的圣诞大餐，但是今天我们是在讲圣诞的意义，或者是在讲耶稣诞生的意义。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要思考的是耶稣基督这一位诞生的救主和君王，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有没有一个空处可以容纳他的地方。当主耶稣诞生的那一刻，客店里满了人，再也没有地方容纳他，他只能在马棚里诞生。那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这些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的心灵里面有没有空处可以让耶稣进来做我们新生的君王，做我们生命的救主？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就跟这世界的人一样，我们只是陶醉在这个追求物质和享乐以及我们里面的欲望的满足的时刻里面去过圣诞节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圣诞的主角人类的救主给忽略掉了。其实耶稣何等的期待着我们在这一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心灵的空处腾出来给他。耶稣也何等的期待我们能够把圣诞的主角向这个世代当中还没有认识圣诞意义的人去传讲。所以各位，今天早上我们的姐妹上来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说我们在外面发单张的时候，去邀请人来过圣诞节的时候，哎，有好几位他们都上来了。有没有今天我们应着在外面邀请上来的挥挥手？可能刚才有电话走了一两个，是不是？谁是今天第一次来教会的？感谢主，上帝祝福你，有两位，感谢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圣诞节，其实我们是期待着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身边的人群分享有关于圣诞的意义，有关于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拯救世人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恩典。我们渴望跟你们共享圣诞祝福。那今天我跟大家来读一处的圣经，是比较短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到第十四节。这里是在讲到圣诞的那天晚上天使的赞歌，讲到了圣诞的真正的意义。这个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一二三。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主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你们在今天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同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阿们。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给我们描述到圣诞的场景。第一个圣诞节来临的时候，世上的人们他们并没有对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有多在意，那个时候他们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圣诞就悄悄地来临了。 可是在天上却发生了惊人的场景，有很强的大光普照着在旷野牧羊的羊群和牧羊的人，而且有天使出来，他们唱赞美的诗歌，他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就是圣诞的意义。圣诞其实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两件事，第一个事情呢，就是使荣耀归于神。在耶稣诞生的那一刻开始，神的荣耀就开始被反照出来。耶稣诞生的那个时刻，就是神的荣耀彰显的那个时刻。我们都知道，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圣经说，耶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而且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八节，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其实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七节也跟我们记载到，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七节里面说，我们的主他在世界上所彰显的一切，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是在彰显神的荣耀。那从上面的这三处的经文，我们大概可以领略到一个事情，就是在耶稣还没有诞生的时候，人对神的认识都是不足够的，都是不清晰的，都是有片面的。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人是不可能见到神的，一个人见到神就会被神击杀而死，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污秽的，所以我们人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可以去与神那么亲近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是有罪的。所以今天很多的宗教里面，他们所拜的神其实未必是真神，他们可能看到一个大树就去说这是一个千年的古树，它有灵气，我们要来拜它，或者看见一块石头然后就去拜它。其实在圣经里面说，人把神的形象玷污了，也就是说神远远高过于受造物的，你怎么可以用一个受造物来表达他呢？如果神只是一块石头的话，我觉得神好像很可怜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人在为自己创立宗教。我们中国人大多都拜佛，其实佛都是人来的，佛就是人修炼到了一定的时候，他里面达到一个境界，佛教说最高的境界是进入涅槃，四大皆空，然后什么都不能影响他，他有很高的觉悟，那个就是佛了。其实都是人自己把人神化了。今天我们所讲的神，特别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的神，他有一个外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形象样式吗？没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无形无相，可是他又是确实存在的纯灵实体。人是看不见神的，但是圣经却说我们人，你和我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请问神的形象或者神的样式是什么呢？其实更多他所体现所表达的层面，是指着神的公义、良善、信实，指着那些美德来讲的。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可以体现出相对的良善、相对的信实、相对的那个仁慈等等，因为我们还是有点像神。但是人缺失了这些，然后人怎么认识神呢？又没有实体，又没有那个形象可以让我们用肉眼可以看得见，人怎么信神呢？耶稣来了，就把神的完美的形象标准全部的体现在我们的眼球当中。你看见了耶稣，就知道神是怎么样的。耶稣不但是一个可以行神迹的人，可以使五个饼两条鱼吃饱五千人的人，耶稣不仅是可以在狂风巨浪大海中行走的人，耶稣不仅是可以叫一个死了的人可以从死里复活过来，他不仅是这样的一个有能力的神，他更是表现了上帝对人类的爱，表现了上帝的仁慈，表现了上帝是一位立约的上帝，他要与人建立关系。耶稣把天国带到人间， 耶稣把福音传递到人间。所以今天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见到他就是看见了神。耶稣基督他提供了我们认识神的途径，以及提供了给我们认识神的蓝本。所以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说，人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父神。耶稣在世上所言所行所做的事，都是在彰显着上帝。所以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六节里面呢，圣经这样讲，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二三。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阿们。圣经跟我们讲到，这一位在圣诞节诞生的婴孩，他就是上帝把政权担在他肩头的那一位，他就是人类的君王，他就是那一位称为奇妙测试的，他就是那一位全能的神，是那一位永在的父，是那一位给人类带来真正和平的君王。昨天晚上是什么日子？平安夜。为什么叫平安夜？
平安带来平安。
对，平安的王带来平安，就叫平安夜。这是世界的公众假日，我们在平安夜当中纪念那一位平安的王，带来了人跟神之间的和平，带来了人跟人之间的和平。而且我们在这个平安夜当中得着了心灵里面真实的平安。各位，现在你们平安吗？在耶稣里我们就有平安，因为耶稣是把那个世界不能给我们的平安给到我们了，他是平安的王。我希望我们今天还不太认识耶稣的人能够接受耶稣这一位赐给你平安的主，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那还有在这圣诞节之际，我希望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一个问题，今天你要跟神更亲密吗？如果是的话，你去更多的在耶稣的身上去观察神，就是你多一些思想耶稣，他的一生做了什么，你从他的身上来认识神，来亲近神。因为耶稣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桥梁，人不通过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因为神的要求和标准太高，人达不到。所以旧约的时候，人看见神必被神击杀，可是新约我们今天通过耶稣不被击杀了，因为神抚救我们，通过他爱子在十字架的流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你看到我们中国人都懂得说，我们想将功补过，用好行为来换永生、换天堂，其实我们谁够资格拿我们的好行为来换呢？可是耶稣却把这一切带给我们了。他说，你们本来是活在神的震怒中，要受永远的惩罚和审判，要进入熊熊地狱的烈火，可是他来担当我们的罪。他说，我将平安给你们，你们不是在那个被定罪的状态里面，乃是在一个跟神和好恢复的平安的状态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了这份平安，也可以认识神。另外一个，作为在2016年的圣诞之际的基督徒的我们，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使荣耀归于神，今天他重生了你，给了你新生命，你能不能够使荣耀归于神？当世人看见你的时候，有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原来基督徒都是棒搭搭的，对不对？原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哇，企业做得那么好，就像我们的戴弟兄是做企业的，要做得更大才好，对不对？原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那么诚信的，原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是满了爱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充满喜乐的，对生命是热忱的，我们跟人的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弟兄姐妹，你们要不要这样来荣耀上帝？
要。
感谢主。 圣诞节，我期望大家带着这种心情，使荣耀归于至高的神。接着，圣诞节给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意义，就是使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使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耶稣的降生带给人类真正的平安，也是神赐下平安的时刻。主耶稣在世曾经讲过这句话，就是约翰福音14:27，我们还是共同来念，一起来，1、2、3。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
平安
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耶稣对信从他的人说，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就在此刻，在2016的圣诞节的这个主日崇拜当中，你心里有忧愁吗？你心里有胆怯吗？或者是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我们有没有我们的忧愁，有没有我们的胆怯？我们觉得生活太艰难了，生活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安，这个人生就好像在一个风浪四起的大海当中一样，很多的海浪在拍打着我们的船只，我们感觉到人生没有安全感，人生好像很迷茫，好像没有方向，我们有各等的重担。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是想我们的工资可以高一点，或者我们的职位可以高一点，或者我们去想自己当老板创业，可是我们却发现原来这个高一点点跟自己当老板是那么的难。我们觉得哎呀，人生怎么就是这么的多的限制，这么多的难处，以至于我们对我们童年的那种愿望慢慢的在现实的拍打里面我们失望了。我知道年轻人都是充满着理想跟盼望的，可是当我们走在现实的人生和社会里面，我们一次次的被这个残酷的现实使得我们的以前的理想好像越来越淡了。我们面对着婚姻的压力，我们面对着经济的压力，甚至我们面对着家庭负担的压力，我们甚至在这个社会当中，当我们稍微有所成就的时候，可能我们日子刚刚过好一点的时候，发现我们老了，发现我们身体有病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世界。耶稣这句话我们到底怎么理解，到底怎么领会？耶稣说他赐给我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是这世界所不能给的。其实耶稣给我们的到底是怎样一份的平安呢？耶稣不仅在这里这样说，他甚至有一次在一个节期，很多人上到圣殿那里过节的时候，耶稣在节期的末了，他大声的呼喊，他这样说，他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后面他接着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真的，我觉得基督徒也有很多的不安。真正的安息到底是什么？真正的安息其实是神叫那些流浪的浪子归家，神叫那些靠自己挣扎的人归回到神的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时常是依靠自己，我们靠自己的资源，我们靠自己的学识，我们靠自己的经验，我们也靠自己的小聪明，我们每一天都是在活在自己的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挣扎，在这个世界里面拼搏，在这个世界里面奋斗，以至于我们很多时里面没有平安，因为我们没有底，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够了解，不能够知道在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突然间我们的老板告诉我们说，对不起，我们现在要裁员，你没有工作了。突然间医生告诉我们说，你已经患了一个很难治愈的病，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怎么有平安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回来吧，不要在外面自己挣扎。他告诉我们，天父爱你，这一位创造你的神，他要做你的父，他要牧养你的人生，他要告诉你，你的今生其实呢是可以不一样的。他告诉你，你今生所遭遇的一切其实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他要把永远的永久的祝福赐给你。他说，回家的人就可以享受父怀抱的温暖，就可以享受到在父神里面的丰盛。如果人类没有犯罪的话，人类跟神的关系是和谐的，人类是在伊甸园当中享受神永远的福乐的。可是就因为罪进入到人类当中，圣洁的神不能使人得祝福，以至于人被赶出伊甸园。可是今天神通过诞生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赎，呼召我们回来，要我们可以复得失去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个爱我们的神的里面，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活的世界是天父世界，我们活的世界是一个神牧养我们的世界，而且我们所活的世界其实是一个短瞬即逝的世界。哪怕你拥有千万资产，你也只不过跟一般人一样七八十年而已。哪怕你这一生很贫穷，甚至要乞讨，可是你过完这一生，你还会去到一个地方，是你自己本来去不到，神却给你预备的永远的天家。如果我们得到这份救恩的喜乐，得到这份救恩的平安的时候，我想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可以面对了。我就记得在差不多20年前，我的家庭陷入在绝望当中。那个时候我爸爸医生宣告说他得了癌症，我妈妈和我的姐姐常常在一起哭，我也看到我爸爸就会掉眼泪，因为他的身体极其的消瘦，晚上他很疼痛，甚至在床上打滚。那个时候已经陷入绝望当中，可是最后我们就信了耶稣，然后甚至到一个程度，我爸爸的身体没有完全得痊愈，我们都已经说，主啊，有你就够了，因为人生就是这么短暂。哪怕他离开了世界，我们相信神还是我们的天父，我没有了地上的父亲，还有天上的父亲。可是上帝却有恩典，叫我爸爸的癌症得医治了。所以今天我走在侍奉的路上，也不是突然的，是上帝的爱临到我，拣选我。各位，你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说苦难是包装的祝福，可能你不理解，但是当你走过来以后，你就理解了。我有时候形容说，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一幅刺绣，可能我们的姐妹有时候绣过花，在你绣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刺绣的反面其实是充满了千头万绪的乱麻，看不懂。有一天如果你能够把整个锦绣展开，你看到它的正面的时候，你原来发现那是一个美好的图画。在旧约里面，约瑟曾经经历过哥哥把他出卖到埃及去，在埃及甚至又被老板娘冤枉，做了差不多十几年的冤狱。当他有一天从监狱中出来，法老王提升他做宰相的时候，他的兄弟们因为没有粮食到埃及敌粮，他的兄弟们一看到是约瑟的时候就害怕了。约瑟说，不用怕，你们之前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的意思是恶的，可是上帝的意思却是美好的，要叫我先到埃及来拯救许多人的生命，也拯救我们雅各的家庭。所以你看到人生就是这样，你看不懂，可是上帝要你懂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恩典了。所以各位，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基督的信仰当中传递大家要乐观，要热爱生命，要充满着一种的积极的心情来面对你的当下呢？其实主是我们的牧者，他负一切的责任，他给我们的担子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担得起的。如果我们担不起的时候，就像在哥林多前书1:13里面讲到的一样，10:13说他会给我们开一条的出路。希望上帝可以在你的人生中给你开路。阿们，感谢主。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是天父世界，我们知道我们肩头的担子 不是我们自己的，乃是我们与主共担的。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惊慌了，你里面就会有平安了。就像我们在一个公司当中没有订单，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做一个小员工，你要去忧虑吗？你不要，是不是？因为你可以拿你的工资，如果你是固定的工资的话，你就更不要忧虑了，反正你有钱拿。没订单那是老板的事，对不对？老板都不着急，你急什么呀？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像小孩子。小孩子有忧虑吗？不太有，像这位小朋友一样，这么小的年纪天天就是快乐的吃饭，快乐的上学，快乐的跳着舞蹈唱着歌，他有什么忧虑呢？因为有父母呵护他呀。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忧虑是我们自找的。耶稣只告诉我们，你活好当下，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然后你仰望上帝，你求上帝给智慧，用上帝的智慧来生活来工作就可以了。其实很多基督徒都体验到这份的恩典，很多做得很大的企业的人，他都懂得说，我的企业是耶稣的，我是替耶稣打工的，所以有难处的时候我就到耶稣面前来祷告。这样的人甚至更长命，对不对？因为没有太多的忧虑。所以感谢主，一个离开神的人其实是没有平安的，一个在神里面的人他是充满平安的。耶稣他降生为人，成为救主，就是要把这份的平安带给到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的人生里面会有意外发生，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耶稣里面，我们就会获得那份的平安。平安有时候就好像一个在悬崖上的一棵树，然后在很大的狂风里面，在风雨中树枝摇颤，但是上面有一个的鸟窝，鸟窝的里面呢有母鸟在上面覆盖着里面的小鸟，小鸟还在母鸟的翅膀底下安然的睡觉。这个是在描绘平安的图画当中得奖的一幅的图画。有的人以为平安就是一个平静的湖一样，任何的风和浪都没有，连波纹都没有，人家觉得这个是平安。但是真正的平安我觉得更像前一幅的图画。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2017快要来的时候，我们大家真的能够像那些小鸟一样，在我们主耶稣的翅膀底下享受平安的生命和生活。阿们。感谢主。最后我还想再提一点，就是耶稣他的诞生呢会成为我们人和神之间的中保跟救赎。圣诞节的意义其实是告诉我们，耶稣来了，要把在罪恶和魔鬼权势底下的人释放出来。所以天使就报这个大喜的信息，在10-11节，我们还一起来念，1、2、3。大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好，其实在天使报给牧羊人这大喜的信息之前，也报给了耶稣的养父约瑟一个信息。我们讲的耶稣不是像平常的小婴孩，是爸爸妈妈生的，我们讲的这个耶稣是圣灵感孕了一位童贞女，就是没有结婚的女子竟然被圣灵感孕而生了一位的圣洁的耶稣。那玛利亚许配给约瑟，可是约瑟觉得这个女人我跟她没有做那事，她怎么怀孕呢？所以就想这个女人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女人，要把她休掉。可是天使却告诉约瑟，你不可以这样做，你要娶过她来保护她，只等到她生了头胎的婴孩。因为她的怀孕也是天使向她显现，对她说，玛利亚，你是有福的，你是在众女子当中极为有福的，因为你将要怀一个胎，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这是从神来的，而不是从人和情欲来的。所以约瑟就照着这个吩咐 把玛利亚娶过来。约瑟听到的这句话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一节。天使对约瑟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耶稣他来到世界的一个的目的，不仅是把荣耀归给神，把平安带给世人，更重要，他是通过他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的被钉的救赎，来把这些成就实现在我们人类的当中。所以耶稣来到，他其实就是一位救主。那为什么圣诞节重要呢？因为他不仅是庆祝耶稣的降世，他也是告诉我们耶稣他为什么而降世，他来到世上到底要做什么。其实耶稣的诞生并不只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要我们学他。耶稣的降生呢，其实更是为了替代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来完成对我们人类的拯救。虽然耶稣的一生是洁白无瑕的，耶稣的一生是没有罪的，可是他并没有因着他的无瑕就能拯救我们。耶稣他不仅给我们做了完美的楷模，甚至他给我们把神的荣耀都彰显出来，甚至神性和神能都彰显出来。可是他做这些也并不能够成为为我们的救赎。耶稣的降生其实是为着他的死，耶稣必须走向十字架，他才可以成为像我们今天中国人所形容说的，就是替罪的羔羊。有一个义的没有罪的替你这个有罪的死了，才可以把这个救赎实现出来。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明白我刚才所讲的了。这个经文是记载于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五到第七节。耶稣的生是为了死，死才可以完成救赎。我们可以读这一处的经文一起来。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候我说，神啊，我来了，为了我的事已经记载了。好，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主耶稣他对神的祷告，他这样说，他说，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也就是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他们通过羊羔牛犊来为自己赎罪，这些祭物和礼物其实满足不了上帝公义的要求。我们犯了罪，我们牵一头羊来，我们按手说我的罪归给他了，把他交给祭司杀了献祭，然后就来赎我们的罪。你觉得这个真的能赎罪吗？其实这只是一个象征意义，告诉你有一位真正的替罪羔羊，就是那一位创造你拥有神的所有的属性，而且又是成为肉身来的这一位的圣洁的救主，他才可以做成真正的赎罪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的来到，其实他是为了把自己的身体献在十字架上，使那个残酷的十字架可以成为拯救我们的荣耀的记号。十字架从此不再是一个钉死犯人的刑具，乃是一个拯救罪人，一个救死扶伤，一个充满博爱的象征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才可以完成救赎的事情。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人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做成救赎，所以他必须受死。我讲这些可能是很多的牧者在圣诞节不常翻开的一页。圣诞节本来是喜庆的，你干嘛讲死呢？但是我在这个时候期望大家跟我们想一想，那一位玛利亚腹中刚刚诞生出来的那位婴孩，他的双手是多么的柔软，但是那双手却是为了钉痕，为了被六寸的大钉钉穿在残酷的木头的十字架上而预备的。那一双粉嘟嘟的还不会走路的婴孩的小腿，将来有一天他要走遍城来的布满那些骷髅的山岗，而且要被十字架的大钉 钉穿在十字架上。那一位的耶稣生出来的很小的黑黑的眼睛，闪烁着顾盼的眼光，甚至天真渴望的小嘴，令人可亲的脸庞，将来有一天要面对的对待他要把他钉十字架的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甚至那个幼小的头颅显得非常的甜美，可是有一天却要被人用荆棘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以至于从他的两鬓都要流出鲜血来。他那柔嫩的身体，温暖而柔和，被裹在布，包在一个墙袍的里面，但却是有一天要被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有血和水要流出来。这一位为你诞生的耶稣，其实就是为了那个时刻而来到的。所以各位，我们想象一下，天底下哪有这样一位救赎我们的神？任何的宗教都是你做好了神才祝福你，神才喜悦你，任何的宗教都是在讲这些。可是我们的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他却为我们付出了那样的代价，那样昂贵的恩典来救赎我们。耶稣的生就是为了死。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在这个圣诞的里面来泼大家冷水，不要让我的分享让大家感觉到扫兴，你不要讲那个耶稣的死好不好？但是我认为完全不一样。耶稣的死虽然是一群他的仇人恶意的策划实行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不是一个悲剧。我们知道主耶稣死了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了，当主耶稣从死亡中复活的那一刻，就已经做成了对人类的救赎。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说，我们信这一位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我们信这一位神是那一个为我们死而复活的神。这一位的神为我们做成了大功，他为我们死，成为我们赎罪的祭，他为我们复活，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今天我们任何有罪的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得享神的祝福，因为耶稣基督替他死了。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圣诞的救主，接受耶稣为我们永世的君王的时候，神说这一群人是被救赎的人，他们以后可以在神的话语和光照底下会越来过越好的生活，因为神要把他的生命和性情给到他。所以各位，我们是有福的人生。耶稣在他复活的那一刻已经使死亡的权势退去了。所以你看到圣经这样讲，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一位太初就有的道，与神合一的道，成为了肉身，把神的荣光彰显在我们里面，而且把神的恩典也带下来了。所以在十六节里面，圣经接着说，我们一起来念，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耶稣他道成肉身，通过他为我们的牺牲带给我们救赎，所以他被称为救主。我们知道这个成就了在创世纪人类堕落的时候的那一个应许。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但是神却为他们制作皮衣，然后神对夏娃说，你的后裔当中有一位要被魔鬼的后裔打伤他的脚跟，但是那一位的救主却要打伤蛇的头。所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脚跟被钉穿了，可是魔鬼的权势却被打破了。因为我们知道魔鬼的权势最重要的就是死亡，死亡是每个人都难逃的一劫。如果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没有得到从上帝而来的那份救赎，我们的结局就是死。而且圣经说，不仅是死，死后且有审判，要在神的公义的震怒当中承受永远的刑罚。可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给了我们复活的生命以及复活的盼望。我们在耶稣里面复活的人，我们就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圣经在希伯来书 第二章里面第十四节到十五节，圣经宣告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主耶稣在他死后的第三天，从坟墓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威震四方，彻底的击碎了魔鬼死亡的枷锁。那一天耶稣宣告说，他活着，我们也要呢因他活着。主耶稣是这一位永活的救主。感谢主，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所宣告的一样，我们可以如此宣告，现在就宣告一次，一起来，一二三。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没有了，在耶稣里面全部被打破了。所以主耶稣是我们永活的救主。我希望在这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大家来接受这一位的救主，要他把平安给你，要他通过你把荣耀归给神。各位，我们预备新的一年，因为新的一年就摆在我们眼前了，再过一个礼拜我们就是进入元旦了。感谢主，愿上帝的平安和祝福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的起立唱一首诗歌，因他活着，一起来，一起唱这首歌，因他活着。你告诉你身边的人，他活着，对，主耶稣活着。诞生的救主，在这圣诞之际里面，你要怎样的来为他而活？你要怎样的相信他仍然活着？这个时候预备我们的心向神祷告。我们亲爱的恩主，感谢你为我们降生，从天上来到地上救赎我们。你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今天让我们接受你为我们永活的真神。今天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你是我们的君王。 主啊，让我们不要再继续的在罪中打滚，要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我们的救赎主，甚至我们无论是吃还是喝都为荣耀神而行。主啊，我们恳求你使我们能够披戴基督的样式，能够彰显基督的义在这个世代里面。主，我们知道你的平安所归于的是你所喜悦的人，但愿主让我们做你喜悦的人，但愿主让我们每天都做你喜悦的事。主啊，以至于你的平安就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生活的是一个天父的世界，所临到于我们的事情都是神你所许可发生才会发生的事情。主啊，所以让我们不要自己挑重担，要我们把生活的担子交给你。今天每一个到你面前的，当我们为着我们生活的难处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按照我们的需要和信心来为我们成就。主啊，无论我们的担子是怎样的，是疾病也好，是困苦患难也好，是我们的经济的压力也好，是我们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的问题也好，当我们向你交托的时候，求你来让我们真的交耳托之，让我们真的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牧养，使我们有神的眼光怎样去看待这些事情，以至于我们可以从神里面找到出路，因为神就是我们的出路，在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开出路。主啊，我们感恩赞美你，在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信心更加的加增，求主让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经历更多的以马内利，经历更多的神的真实。主啊，你告诉我们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那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主啊，但愿我们的生命肯尝你的主恩滋味，但愿我们的人生肯投靠在你翅膀的影下。主耶和华，我们要立志你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你的子民，我们要成为蒙福的子民，我们要成为蒙福胜万民的子民。亲爱的主啊，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今天在我们当中软弱的，求你使我们刚强，心灵迷茫的，求你给我们方向，忧伤的，求你成为我们的安慰，有疾病的，求你成为耶和华拿法医治我们的神。主啊，我们需要经历你。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这间的教会中运行，来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同心的侍奉，来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像身体般的连结在一起。主耶稣啊，你也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进来，我们盼望主耶稣填满得救的数目，我们盼望主耶稣你来的日子。主啊，求你让我们带着喜乐的盼望，带着一个哦，主啊，在你话语光中的这样的恩典来过生活。以马内利的神祝福我们，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